而这里又出现了那座永恒的圣殿，就在他们中间，这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宏伟的所罗门圣殿，而那里正是上帝的荣耀。他说道，你们会看到我的荣耀吗？然后你们会像摩西一样将我的荣耀反映给世界吗？因为以色列是他的渠道。而他在这里问他们这个问题，他们回应了吗？他们成为接触世界的渠道了吗？圣殿仍然是上帝荣耀居住的地方吗？没有，他们拒绝看到荣耀，他们像往常一样背弃了他。看看以西结书第八章，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文，这是他们亵渎圣殿的典型方式。第四节说，看啊，以色列神的荣耀在那里，他看到了敬拜的地方，神的殿，他看到了那里的荣耀，那是他应该在的地方。但是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举目向北看。我向北举目，见在祭坛的门口北边有着极度的像。哎呀，圣殿的入口处有一个偶像。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在这里所行的大可憎之事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竟要远离我的圣所。你再转回，你必看见更可憎的事。他领我到院门口，我观看，见墙上有个洞，换句话说，一片混乱，他们甚至没有去处理。他朝洞里看去，他说道，你从门进去，观看那些可憎的恶物。我进去，见有各样的爬物和可憎的走兽，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画在四围的墙上。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他们是否有责任并且无可推诿？他们与蛇为伍，与可憎的野兽为伍，与偶像为伍，因为他们背弃了主的荣耀，他们不愿看到神的真面目。然后第十一节说，在他们面前站着以色列家七十个长老，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他们中间，个人手中拿着香炉，烟云的香气上腾。这里有一大群人扮演祭司的角色，这是亵渎。然后在第十三节中，你再转回，我将向你展示更令人憎恶的事。他带我到耶和华殿的门口，那门朝北，看啊，那里坐着妇女为塔木兹哭泣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再转回，你将看到比这些更令人憎恶的事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，见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廊子和祭坛中间，这是最神圣的地方，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，拜日头。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有大家在这里所行可憎的事，岂是小事吗？所以第十八节，我必以愤怒行事。你看，上帝耐心地在伊甸园彰显他的荣耀，而人类却转身背弃。上帝在摩西的脸上彰显他的荣耀，而人却转身背弃。上帝在圣殿中彰显他的荣耀，而人却做同样的事。上帝在圣殿中彰显他的荣耀，而人类却玷污了他的荣耀所居住的圣殿。人就是这样。在第十章中，你会看到以色列历史上最悲伤的事件，以加伯，意思是荣耀离开了。你可以自己读第十章，你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，他离开了。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，停在殿的门槛以上，殿里有云彩，院子里有耶和华荣耀的光辉。这是第一个地方，他从至圣所出来，移到院子里。如果你跟着他，他就会移到顶部，然后移到山上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人们总是拒绝上帝的荣耀。你会问，上帝有没有再把他送回来？是的，再一次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那是谁？基督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。神什么时候显露他的荣耀？在基督里。有一次耶稣登上变相山，圣经说他拉开外衣，在耀眼的光芒中展现他的荣耀。他是神的荣耀，是那在伊甸园行走说话的荣耀，是那照耀在摩西脸上的荣耀，是那住在帐幕里的荣耀，是那离开圣殿的荣耀，那位活着的神来到人间帐幕，人间圣殿，以人的面容在世上行走说话。神的荣耀再次对人说，你愿意看见我的真面目吗？他展现了爱、怜悯、 良善、力量、全能、智慧、真理，以及神的一切属性。他们对他做了什么？他们谋杀了他。但这就是人性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当你想顺着这个思路说，那么，上帝谴责人类是公正的吗？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，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中是否反复认识上帝，看到他的荣耀，然后背弃他？即使是以色列，在得到最充分的启示后，也这样做了。说到神的审判，神审判世人，是因为他们拒绝神所彰显的荣耀。法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神有多少次彰显他的荣耀，而法老又有多少次否认呢？请和我一起看耶利米书第13章。耶利米书第13章第13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，就是坐大卫宝座的君王、祭司、先知，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都酩酊大醉。我必使他们彼此相碰，就是父亲与儿子彼此相碰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不顾惜，不顾惜，不怜悯，却要灭绝他们。你们要听，要侧耳而听。第15节，不要骄傲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，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在他造成黑暗之前，在你的脚在黑暗的山上跌倒之前，当你寻找光明时，他把它变成死亡的阴影，使它变成一片黑暗。换句话说，你把荣耀归给神，否则。这就是整个信息。人们知道要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启示了。你说，神会从惩罚中获得一些快乐吗？不会。第17节，如果你不听，我的灵魂将在隐秘处为你的骄傲哭泣。是什么拒绝给神荣耀？是什么罪？骄傲。我的眼睛要痛痛的哭泣，泪水流下来。不，神不是高兴的卷入愤怒。他悲伤的卷入了愤怒。看使徒行传第12章。让我们看看新约中的一段比较段落。使徒行传12章20节，希律王决定将这一天称为希律日，在众人面前抬高自己。邻国之间局势紧张，为了表明自己的实力，他决定将这一天称为希律日，并大肆吹嘘自己。第21节说，希律王在所定的日子，穿上朝服，坐在宝座上，发表演讲。他做了一件大事。百姓喊着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他不是很了不起吗？他就是神。他喜欢这个。希律王不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的使者立时罚他，他被虫子所吃，气就绝了。这与希律王的计划结局并不完全一致。主为什么要击打他？因为他没有归荣耀给上帝。你会问，那未来呢？神的荣耀会再来吗？哦，是的。看看马太福音24章29节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暗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，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有大荣耀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然后是神荣耀的炽热显现，然后他的荣耀将充满大地，他的国度充满奇迹。圣经的整个历史就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历史。你说，那现在呢？神在当今世界彰显他的荣耀，哥罗西书说，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愿荣耀归于他，以弗所书，在教会中。我相信我们是基督荣耀在当今世界的辐射，但他们也不听我们的。你看，人总是拒绝神的荣耀。